比如说地形地貌，
地形地貌，地形，地貌，哎，这个作用因子实际上它不动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山路是非常崎岖的啊，我们山路有大的峭壁啊，峭壁是不是？而且不管你是狮子来还是羚羊来，是不是？它都是崎岖的啊，就往往我们的岩羊啊，岩羊就靠着陡峭的山壁来躲避动物的天敌啊，就是因为你猛兽体重比较大啊，体重比较大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你要在岩石上的捕捉我，你不能跑，是不是？我就朝最前的地方去，这个就是天然的屏障。但对任何羚羊是这样的，不，岩羊是这样的啊，豹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鹿也是这样的啊，但对其他的小动物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，因为它不变啊。谁都是公平的啊，道路就这么崎岖啊，地貌就是这样崎岖不平啊。这个同样啊，但是生物因子可能仅仅对某一部分啊，某一它作用因子对某一部分啊，比如说啊，而且呢还有时间上的限制啊，时间上的限制啊。比喻啊，咱就最典型的一个因子，这个枯树啊，大树洞吧，就枯树啊，粗大树那个树洞。树洞，那么树洞，假设是作为一个因子啊，做这个因子啊，就是作为一个因子，就是枯树的树洞啊，对这个对我们这个，特别是熊类啊，熊类就是冬天越冬的时候，咱们就需要啊，需要。现在特别是在秦岭以北的，秦岭以南的人家，由于气候比较好，所以说很多的熊类是不需要冬眠的。秦岭以北的啊，包括咱们黑龙江，包括东北地区啊，包括咱们的北温带这一块啊，这块一直到寒带。那么熊类呢，它由于食物缺乏，冬天要冬眠啊，要冬眠怎么办呢？它就得找到一个树洞，这个树洞可以遮风避雨啊，避雪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树洞对这个熊类的影响呢，当雪紧当，就是冬季。要冬眠的时候用它啊，冬眠时候是用它，啊，其他的时候呢，并不用它啊，并不用它。而且这个枯树对其他动物还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么对其他动物呢，是吧？不是说对鹿也有用，是不是？对小松鼠也有用，是不是？还对那个等等等等的野猪也有用，而其他动物就不需要它啊，不需要。第一，它不是绝对的都需要。第二呢，对熊类也是仅仅的。是在冬眠时候它才用到啊，冬眠，而且在地理分布在秦岭以北的啊，以北的这些动物，是不是？对秦岭以南的就无所谓了。所以树洞关系到熊类，棕熊和黑熊在我们北方地区啊能否安全越冬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可是对于马鹿啊，对于野猪它就不需要啊，不需要，对小松鼠也不需要啊。第二，它有时间限制啊，所以对所有的动物啊，仅仅是对某一些动物有特殊的啊，特殊的影响啊，特殊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如果是一个食肉动物啊，食肉动物是不是？那么直接影响呢？它只看到它的猎物的多少啊，猎物多少。至于说这个树茂不茂密，是不是树枝营养高不高，它根本不关心，它只看看这地方有没有动物分布啊，动物分布。但是对于一个动物来讲，这个树叶的茂不茂密啊，或者草被是否茂盛，那么对。一些被捕食性动物啊，就是猎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，特别聪明，它们可以逃跑啊。第二个，树叶特别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它们身体就长得特别壮啊，它们食物就丰富，它们就产生更多的后代啊，后代。所以对食物来讲啊，这个生物因子仅对部分的啊，部分的。所以大家第二个啊，生物因子的作用呢啊，往往是啊与密度无关啊，与密度无关。是不是？我刚才说了，啊，天要下雨啊，这个降雨，这个是不是，并不因为这边有一群蚂蚁啊，或者说蚂蚁的数量多少，两只蚂蚁我就不下雨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我就叫的雨声啊，一万只蚂蚁我就倾盆大雨啊，也不是因为这里边有一群鹿啊，有十个鹿，它和密度啊和动物的密度没关系啊，该下雨就是它只与气候有关系啊，气候有关系，它是自然现象。但是生物因子的作用往往是与密度有关系，啊，与密度有关系，比捕食啊，比捕食。如果动物 啊，如果动物太少了啊，分布隐藏特别特别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天敌呀，这个猛兽啊，要找起来就特别特别难啊，必须是一个老虎，是不是？如果野猪也很少啊，鹿也很少，所以这个老虎啊，对猎物对它影响就特别特别的大啊。为什么特别大？它找不着啊，要不它就饿死。但是如果它猎物特别丰富啊，特别丰富，那么它捕食起来就比较容易啊，这样对它影响就特别大啊。所以猎物的丰盛度的高低，直接影响到啊大型哺乳动物的生存啊，必须生存啊。所以我们猎物也有一个条件啊，有一个方法，是吧？我们大集群，集群很多。我知道你这个猛兽啊，你一次只能扑到一个啊，不能，你只有一个嘴。这样呢，我用密度来稀释效应，来避免猎物的更多的捕杀。比如说羚羊，为什么大批大批鸡都在一起啊？然后它长途迁徙啊，那为什么它不一个一个走呢？如果一个一个走，你们设想是不是？如果就是啊一个走，那么如果遇到这个狼，是不是那被捕食的概率啊几乎100%啊？一个小羚羊，一个羚羊是不是跑不过狼啊？一群狼，但是如果一万只，是不是还是这几头狼？是不是还是这几头狼？假如说五头十头了啊，那么他们只能一个人捕捉一个就跑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剩下的9900只就可以逃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被捕食的概率只有1/1，所以集群越大，是不是？那么迁徙起来也越方便啊，越方便。所以说呢，密度对他们影响特别大，对他们对猎物有影响，对啊被捕食动物啊，就是说实际也有影响。再一个，生物因子啊，往往和它所影响的对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，千丝万缕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啊，这个东西。但是非形态因子往往关系比较单一啊，比较单一啊，它只是降雨量。是不是？它只是地性的复杂程度，是不是？那么可能只提供一个很好的隐蔽条件，就此而已。但生物之间就不一样了啊，生物之间不一样。有的时候，这个被影响这个对象可以互相转换的啊，互相转换起来啊。比如说，同等动物之间往往出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那么，如果是说啊，一个食物的丰盛多少，那么与同等个体的数量有关系啊，数量有关系。那么甲是一个影响它的啊，那么乙可能是个作用因子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甲要想获得这个食物更好的食物，首先取决于乙的竞争能力啊，乙的竞争能力。如果它体积特别壮，是不是有好食物来了它也抢不着？那么猴子里边你们就可以看到，它等级非常森严啊，非常森严。所以等级低的情况下，看到好食物它也不敢去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能否得到这个，那么其他猴子都是它的影响因子啊，都是它影响因子。但是呢，只有啊，那么如果这个是个猴王，是不是有食物他不用怕，是不是？只要他们这一群里边他就老大，他肯定去求，别人抢来了也得给我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就是等级的啊，所以形成了说生物之间，但是它的位置是互相转换的，互相转换的。所以说生物因子和生物之间呢影响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。这个啊就是我们他们之间的几个作用特点啊，这是便于咱们大家理解。因为我们讲这些呢，其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态学啊，其他的内容都在分布的阐述这个思想啊，阐述这个思想啊。或者我们学这深入以后呢，我们会大家啊还会说到很多的啊。第三个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啊，生态因子空间分布的特征。这个生态因子空间分布的特征包括什么呢？一定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啊，非生物因子啊。有时候我们在举例的过程中，可能着眼点可能就是讲的非生物因子多一些啊，它规律性比较强一些。但实际上我们也包括一些生物因子。大家别忘了，对于我们野生动物来讲，这个植物就是生物因子，是个最重要的生物因子。它可以为动物提供隐蔽条件，它可以为动物提供食物，它可以为动物还可以提供一些巢穴啊，就是说等等这些地方。那么这个不论鸟类还是兽类啊，所以说啊。第一个，那么它的分布特征呢，有人总结了啊，总结啥呢？从纬度来看啊，知道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，是不是？赤道是地太阳最近的，所以赤道呢辐射量是最大的，是不是？往两边相对说越来越减少，恰恰是由于赤道的，就是因为辐射不一样，夜量太高了，你知道在赤道附近就形成很多的沙漠啊， 特别干燥干旱，说但是呢，但是呢，因为它辐射量大，所以赤道两边热带森林，所以它的生产力就高啊，因为地球上一切能源的来源啊，一切生长发育都靠的是太阳的辐射啊，万物生长靠太阳啊，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啊。但是呢，正是由于这种啊，由于辐射不一样，所以形成我们在地球上就画了一个经度啊，这个经度纬度实际是人为划分的啊，人为划分的，是不是？当然它有一定规律的啊。对于动物来说，它并不因为说45度我不过啊，是吧？这个和南朝鲜北朝鲜不一样，38线是军事分界点，是吧？北朝鲜南朝鲜它绝对不敢过，但对动物来讲，是不是？它只知道这个三系啊，这个三也不是因为说因为你人为给我画了45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个三该涂我就不涂了，是不是？自然界啊，它不变啊，不变的。但是我们人为了研究方便，或者为了我们更好的来确定位置，我们画成经纬度啊。但是正恰恰是由经纬度来造成了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么很多的啊分布也成了一个啊按照经度分布的一个规律性啊，一个规律性啊。它太阳量大，比较地理界，也就是说，那么从自然地理说，从赤道，从热带、亚热带、暖温带、温带、寒温带、亚热带、亚寒带、寒带，哎，这种划分啊，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。可以这么划分吧，但特别是这个寒温带和温带啊，寒温带和亚寒带这两个好像有点问题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也没有赤道，仅仅是个说实在的，赤道啊，它也有的也属于到亚啊热带范围之内啊，因为赤道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名啊一个区域啊，赤道两边多少是赤道，多少是极地啊，这个是在地理学上的。但我们按照温度啊，极温的大小啊，温度的大小，是不是我们是分热带、亚热带，是不是暖温带啊、温带啊、寒温带、寒带啊，基本上是这么分的。一般情况下是分这五大类啊，6类。但是是否中间加个亚寒带，实际上和寒温带叫法不一样啊，叫法不一样啊，也可以发生是亚寒带啊，也可以像亚寒带。咱们国家其实由于南北跨度比较大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几个带里边就是我们寒带和亚寒带没有啊，亚寒带没有，我们有热带、亚热带、暖温带、温带和寒温带。寒温带呢，仅仅分布于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和新疆的就阿尔泰地区，就那么一个小。那么热带的我们范围啊，除了海南岛啊、台湾，是不是？还有云南的一小部分是热带，但是我们亚热带范围比较大啊，我们最富有的地方在亚热带地区啊，紧接着就是暖温带啊，暖温带地区就是黄河啊，黄河这个周围这块儿。过了黄河以后，就变成温带了啊！温带的范围也相当大啊，相当大。那么我们这一块实际上哈尔滨这块也属于温带啊，只是北温带，温带的边了啊。再过几度，就变成了寒温带了啊，寒温带了。那么这种分布的不一样，植被的地带分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热带动物、寒温带动物，所以你们大家虽然在咱们这学习，你们都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乡。啊，你们就会发现了，我们在东北学那个鸟类，那么和我们南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经过几年以后，马上啊，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认识种。同样，我们搞植物的人，在东北搞植物认识都很明白，到南方他也不认识了啊，他也不认识，因为植物变化特别特别大啊，特别特别大。第二个呢是垂直地带，就是海拔啊，海拔是吧？从高山到平原。啊，那么每海拔每上升100米啊，温度可能就降低1度啊。那么这样情况下呢，实际上就形成了海拔越高的地方，那么就像铺开的地球一样啊。那么实际就相当于我们啊，热带、亚热带、暖温带、寒带，就海拔越高，那植被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纬度分布也差不多啊，也差不多。所以你在亚热带地区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去，你也能看到 啊，我们韩文带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比如说九寨沟啊，九寨沟啊，九寨沟那个地方实际上按照四川它属于亚热带地区啊，典型的亚热带地区，但是由于海拔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你到九寨沟山上比较高的地方，因为松潘地区它就已经三千多米啊，接近3700-3800米，接近4000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九寨沟往那过去以后呢，比它稍微矮一点，但是呢，你到山上看到那些植被状况啊，特别是为什么九寨沟什么时候去最好呢？就是十一黄金周啊，十一的前十天啊，前五六天吧，或者过十一，十一以后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。仅多到10月20号之间，那个时候九寨沟是最漂亮的。那个时候是因为九寨沟它是纬度比较高，因此呢，所谓的霜降以后，那么它的一些植被情况下，基本上和我们这个韩文带啊有很相似的地方，植被也比较单一，不是亚热带那个比较复杂了啊。这就是因为海拔垂直，就包括我们的长白山啊，长白山这块从下边到上边。有动员，所以它就相当于寒带和亚寒带，就在最高2500多米的，包括台湾。台湾虽然是处于热带地区，但是它那个玉山啊，拍那个玉山呢，台湾就你看小岛不大，但是那个山挺拔很高啊，很高，是不是？那么它山顶上也有寒温带啊，叫实际叫寒温性啊，或者说寒带性的一些植被，那么这个分布规律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。气候啊，降雪量都有，还有经度的问题。经度啊，关键的问题，经度是什么？东西啊，这叫经度。经度关键的是，最主要是与什么有关系？与离海洋的远近啊，海洋的远近。海洋离海洋越近，降雨量越大，是不是？空气越湿润啊，所以呢，植被。就是在同样的纬度情况下，咱们可以考量，就咱们黑龙江东北这块，啊，那么黑龙江离海洋就比较近，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都比较近，所以黑龙江、辽宁、吉林呢，就出现大片的森林啊，大片的森林，是吧？但是，如果在黑龙江，你继续往西走，走到海拉尔啊，那个地方就变成草原了，由于降量在降低，你继续海拉尔再继续往西走啊，纬度都是一样，你就会发现了荒漠。啊，就往那头半荒漠啊，就大沙漠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离海洋越远，虽然在一个经度里边，那么就形成了森林啊、草原啊、半荒漠、荒漠，我们就沙漠啊。说沙漠吧，那是不学过生态人说的啊，那叫沙漠。实际上我们啊叫荒漠啊，荒漠就是指沙漠啊，就指沙漠。当然它两个词儿不一样，但是范围不一样啊，范围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就是降雨量。所以有的人就想啊，你看我们这个西北地区特别特别干旱啊，特别特别干旱。所以有人就设想，都是喜马拉雅山啊找的祸，是不是？咱们能不能把喜马拉雅山把它打开，是不是？让印度洋的这个温暖的就是湿润的气候从喜马拉雅山吹过来啊，这样我们青藏高原啊，就是说不再是。高山草甸了，实际上到青藏高原你们去看看就知道，包括新疆，那个海拔，包括青海那个地方，就是青海、新疆，包括我们这个西藏，那大片大片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那个草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的矮啊，有时候看到，因为我经常去，非常，因为高山上高海拔地区里边，不仅是海拔高，土地特别干旱啊，特别干旱，所以说呢，你看。昆明那地方，因为说我们上香格里拉因为空气比较湿润啊，空气比较湿润，虽然也是海拔三千多米，但是香格里拉没感觉到高山反应，但是你要到了西藏去啊，也是3000多米啊，三千比它多一点啊，多几百米，但是你会感觉明显的啊高原反应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空气的稀薄程度啊，含氧量的问题，也就降雨量的问题，这就形成了啊，就经度不一样。离海洋的不一样啊，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格局。当然，这是我们要讲的，一个植被的空间分距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啊。从热带，是不是？你看热带雨林啊，由于啊纬度的不一样，是吧？纬度的不一样，所以然后形成常绿啊，常绿阔叶林， 然后呢，这落叶林就季节常绿，季节森林啊，再接着就是阔叶林啊，就到我们这地方去了啊，再继续啊，继续就是我们的啊基地啊，就是这个稀疏的啊，实际它叫什么什么什么林啊，萨瓦纳啊，萨瓦纳林稀疏，再就是灌丛啊，再往下去就是啊沙漠了啊，它画的不，你看啊，荒漠。荒漠里边有稀稀疏疏的啊，稀稀疏疏的啊，荒漠灌丛，实际由于降雨量不一样啊，实际上为什么说这个纬度不一样？纬度不一样就是温度和湿度啊的程度不一样啊，程度不一样。第二个呢，往往是这个来作用整个植被的分布啊，植被的分布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啊植被的空间分布格局，这是我们随着，也就是说生态因子不一样啊，它的变化不一样。